大家好，我是书里书外的杨二。
大家好，我是书里书外的大头。
大家好，我是这期的嘉宾飞哥。
欢迎飞哥又来做客，
第二次了。上一次应该是录《人生只有一件事》这本书。
对，今年夏天。
对。那这次再来的话，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
有，其实真的有的。我那个一直很困扰我很久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父亲嘛，就是养老的问题。
嗯，
我们兄弟姐妹挺多的。然后呢，父亲以前是跟我奶奶在一起，去年我奶奶去世了，然后就变成他一个人在一起，在家里，然后就挺不放心的，一个人住嘛。过去的一年呢，我尝试了很多手段，因为我在上海，可能条件呢，目前呢，把他接过来的这种个条件呢不太允许，然后还有很多兄弟姐妹是在合肥，在老家，我就试图的去安排到我哥，因为他跟我因为他们住的比较近，我哥我姐。我想你去哪一家是吧？然后其实我和我哥呢，和我嫂子呢，包括我的父亲，都就这个事情达成了共识，就是去我哥的家。然后费用啊、赡养这些东西我来，这些事情其实我们达成共识了。但是每次说完之后呢，这事儿呢就不了了之。一开始电话里说的好好的，当面说的也好好的，后面又不了了之。后面去年冬天有一次，我自己和我太太在聊天的时候，突然间我脑子里面。蹦出了一个事儿，我说他不想去别人家这种情绪呢，我能理解，但是好像又不能理解，因为毕竟对于一个老人来讲是吧，老有所依是应该是每一个人的一个共同的心愿。但是后面我突然有一天我想明白，我说他会不会是担心他跟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候没有一个确定的地方。就是我突然间想明白，就是在我在上海和我身边的这些人，他没有这想法。但对于我父亲49年出生的人，他是有这样的想法的。他说：“哎，我从老家来到孩子这边，如果有一天，不管是因为我和孩子相处的问题，或者是孩子婚姻的问题，或者是我个人的情绪的问题，那如果说我已经70多岁了，如果我再要换一个地方，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他觉得他自己的情绪是无法理解的。”后面我突然间想明白了，我觉得两种可能，一种就是他70多岁了不太愿意去适应新的小家庭的生活方式，倒并不是说我哥和我嫂子他们不好，他们也挺好的，但是对于一个70多岁的人来讲，他已经没有勇气去重新去适应一个新的环境，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也担心，就是如果一旦适应不下来，他可能还要回到那个他以前居住的地方，他从情感上情绪上比较难以理解，或者说呢就是对于一个70多岁的人来讲，他这一次的选择可能就是他的人生的最后一次选择，所以他要抛开一切他觉得不确定性的东西。当我想明白了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还不确定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在春节前回家找他聊一下，聊一个问题。我说这样子的，我说我有个想法，看跟你讨论一下。我说那个我打算呢在合肥再买一套房子，就买给你，就让你一个人住，但是呢让你一个人住呢我们也不太放心，你是愿意住我哥他小区呢还是愿意住我姐他小区呢？这是我父亲人生第一次给我最爽快最没有各种掩饰的回答。他说要么你去跟你姐商量一下。就是我就突然间发现啊，我人生原来第一次就是射中了靶心，就跟我父亲沟通，就是唯有一次，也就是这一次，就是在我提出一个倡议的时候，他没有反驳，没有拒绝，没有拖延，而是给予了非常及时的这个反馈。啊，那一刻其实我还是蛮有感触的，就是这件事为什么处理的好，是因为我没有站在我的角度。如果站在我们作为子女的角度来说，最好让父亲和孩子住在一起。最好是对吧，不管是姐还是兄弟姐妹家，然后呢他最好呢他能自己呢相对来适应一下这种小家庭的生活方式。那这样子呢，从风评啊，就是别人对于子女的这种评价啊，对于老人的照顾，对我们来看来是最好的。
读完后你们整体感受是什么样的？就是不管第一遍或第二遍读，就整体的印象。
嗯，其实有一首诗吧，就是说请你走那条少有人走的路，所以我读完后的感受，我能够更加领会这个诗里面或者说这句话少有人走的路的那种感召性，就它会更难，但是它真的很难，但是还是请你走那条少人走的路。
嗯，飞哥，
我第一遍读完就不用说了，就是完全没有感觉。这一遍又读了一遍，其实包括录节目之前我又看了一下。
嗯，
其实是应该是圣经上有一句话，就是只有窄门才是通往天堂的路嘛。通往你大概是意思是通往天堂的路一定是窄门。
嗯，
就跟这本书的标题是一样的，
嗯，
少有人走的路。
嗯，
我的感受其实跟我刚才分享的那么多是一致的。实际上，人生，特别是我们这代人嘛，
嗯，
生活的都是一个二元和多元的关系。
嗯，
比如说我和我的家庭，我和我的爱人，伙伴，我和我的学习，我和世界。这实际上我最近的一个感受就是，你没有发现我们生活中很少很少有一些课程，特别是在我们青年期，成年前，教会我和我自己是什么样子。包括我现在自己有孩子，我也有这种感受，从小就是好学校，区重点，市重点，未来上什么学校，
就是
然后
所有人追求的东西我也要去追求。
就是孩子的世界和我们成长，其实虽然世界变化很大，但是和我们当年没有变化的是，我们都是在引导人和第三者之间的关系。
怎么讲？
就是和学习，和学校，
嗯，
和老师，和同事，
嗯，
和未来，和世界，
嗯。
什么时候？因为可能跟我们这个社会宗教不那么浓烈有关系。
嗯，
就是我们很少，特别是我们这代人，包括我们孩子这代，比较少的教育我们和我们自己怎么相处，
嗯，
怎么去发现和探索自己的内心。实际上人生可能最大的课题是恰恰是这个。
对，
怎么说呢，人生本质你确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人生本质确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那意义无非是在自己的塑造，那其中很大的一部分成就一定是来自于自己和自己的和解，至少是喜欢自己吧。但是其实我们在成年之前，所有东西都在被教育，我和世界，我和谁，我和各种客观的主观的东西在一起。我觉得这本书是难得的真正的能够指导我们和自己相处，
嗯，
去发现探索和和谐的和自己相处的一本书。这也是我理解，我不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我只是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被教育的，去竞争，去索取，去追逐，包括用各种的方式去和陌生人相处。但是确实我们这个民族和社会环境中，那跟宗教比较浓烈的地方是不太一样的。
嗯，
我们确实很少的时候，孩子，而且特别是独生子女这样，孩子是没有独处的时间的。
嗯嗯
嗯，
独处无非就是玩手机，他是和手机的关系，要不就跟电子产品，要不就是培训班，要不就是老师，要不就是家长。
嗯，
就是你觉得如果你看到一个孩子在画自己的心情，在和自己对话，我觉得很多家长肯定是接受不了的。我觉得这是个孩子是不是有问题？
那孩子其实他们自己会做这样的事情，比如说写日记啊，或者说什么，应该也会有吧。
因为你当你有了孩子去追逐去市重点，你就知道了，根本就没有这个时间，根本没有这个时间。那实际上，你看我们成年人，反过来讲，你看我们成年人大多数在干什么？我们成年人，我觉得啊，大家都不要藏着掖着，不至少有90%的人。每天要花50%的时间用来解决内耗的问题嘛？
嗯，
这不和谐嘛？
对，
所以我对我自己不满意嘛？
对，
我对我自己和这个世界不满意嘛？
对，
是不是？就是成年人，我觉得少有人走路。他这本书，真的很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当你需要和自己相处的时候，去减少自己的内耗，我觉得拿这本书来读一读还是挺有价值的。
其实疫情过去的3年，有很多人会被迫。 或者说就这么和自己相处一段时间嘛，都会有这样的感触。但我最近的感触是我们又回到了可能以前正常的生活当中，又马上的其实还是在走重复的路，有点可惜的。但是有些人他因为那三年或者说当中某一段时间，甚至说比如说被隔离的七天十四天的上海人可能更多哈，这么一段考虑，他会让他的生活会有一些不一样吧。所以这也是我这次看这本书时我自己的感受吧，包括书里书外也在想要去为什么更多的是心智成长类的书我们分享更多一些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讲了很多方法道理，那些都是术的东西，但如果道不打通的话哈，就你不愿意去走那个少人走的路的话，你不愿意开始心智成长的话，就飞哥以前也跟我讲的，就是你心里面没有力量，你有再多的术都是困扰。
其实这跟我第一遍看这本书的感觉很像，我第一遍什么都没记住，只记一句话，就开篇第一句话，人生苦难重重。真的，这句话非常有力量，因为我当时也是觉得我有点像那种就是抱怨说，哎呀看人家这么好对吧，我是因为家庭什么的，就各种原因，你找外在原因特别多，但是这句话一下打动我，我就发现其实你不是孤独的，你不是独立，因为那时候非常喜欢孤芳自赏，自己很可怜，很孤独。你发现不是的，
对，
人类这个群体就是这样。因为你想一想，你越往后，你碰到问题会越多，你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告别，你要和你的健康的身体告别，你要和你的伴侣告别，甚至你还要经历生与死的告别。那你一定会经历这种更多的这种问题，你该怎么办？它就是苦难重重的。
对，
不仅是你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所有人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这一下我想啊，原来我不是孤独的，大家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对，
所以你需要做就是面对这些问题去解决问题。我会发现啊，原来以前我是在去逃避很多问题，其实这是你开始跟自己进行对话的第一步。
对，
我就记住这一句话，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当时是对我影响非常大的。但我想，它影响我哪儿了呀？后来我一想啊，
告诉你一个，
他只是告诉你的真相。
对，
就孔子说的那这话，其实跟孔子说的是一样的。叫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我跟你们还可以讲，
就跟道家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真实的这个反应还更有画面感一些。我自己的心理咨询师，所以我们有线上接这个个案的平台，然后个案就是对方会一直发啊几月几号晚上需要一个咨询，那个对方的情况是什么样，比如说几岁，然后什么情况，所以我天天就会看到那么多的苦难，那些苦难包括哎什么父母离异怎么被忽视，甚至说不想活了啊，所以这都是苦难啊。那对于我们咨询师来说也很苦难，因为平台收的费用很高，但是到咨询师非常少。
就是人生主要的苦难的源头，是吧？
所以我就想，哎呀，
剥削
的那些咨询师接这个单，为了要应付一个不想活了的人，他可能一个小时需要去面对对方的负面情绪，他最后拿到100块钱，我觉得很苦难，都很苦难，彼此苦难。
对，但我第二遍再读的时候，我发现其实他是有一个很强的逻辑的，就是他我以前只是看到这个问题，正视这个真相。但是后面该怎么去看它，其实给到你一些方式的，就是你如果想要去避免这样的一个苦难的人生，你就要去做好自律，去解决问题。那自律当中，他讲了很多的方式，通过一些个案啊，包括自，他只是行自律只是表面上的。如果你没有内在这种爱的原动力的话，你是没有推力的话，你是无法去走上这条道路的。
对。
啊，所以它逻辑是很强的。但我第一遍根本没有看出这些逻辑在里边。
第一遍就不明觉厉嘛。
对。那你们看这本书，你现在看来就觉得印象比较深的地方有哪些？
我先讲一个哈，就是我里面有个叫特德的案例，就是讲一个人离群所居。然后几年以后，其实在外人看来他好像并没有很大的改变，然后后来他自己想明白了一个问题，他也不需要离群所居这个形式了，他又回到了人群当中啊。所以那个其实可能跟我的映射更强吧，因为我自己也算是创业吧啊，这大概4年的样子也算是离群所居的，因为我就抛下了我的就离开了我以前的体制内的工作，然后呢也没有跟父母一起居住啊，然后我在想一些事情哈，所以但后来发现其实那个只是 就跟这个特德是有类似的，所以那个对我来说，因为每个人都只会看照见自己嘛，
嗯
啊，那其实
看到自己的病了，
对对对，看到自己的病了啊，那后来发现，哎，就是自己的病还是得治，啊，
对，我比较感触的其中就是自律中的放弃那一段，
嗯，
他中有一句话其实挺打动我，他说你无法放弃你不曾拥有的东西，
嗯，
这也是我刚才一直在聊的那个所有的主线。
嗯，
其实就是一个发现，就我这我的理解啊，就是先发现你才能放弃。
嗯，
就包括我刚才说买房那个案例，那是真的是我执着了好多年去，
嗯，
去希望去做一个自己理解的那种妥善去处理。
嗯，
最后发现呢，其实它只是自己的一个执念。
嗯，
就刚才包括我们说的这个人生大多数都是苦难，实际上就读这本书，就我刚才说你无法放弃你不曾拥有的东西，
嗯，
就这个世界有，我觉得有其中有两种很重要的对话方式，一种呢就是，它是说给普罗大众听的，
嗯，
那这我觉得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就是说给所有人听的嘛，确实是十之八九，就还有一些话语是说给每个人自己听的，
嗯，
我觉得少有人做的这本书，就这本书啊，它其实写给我们自己的，
嗯。
啊，他不仅告诉你了，啊，普罗大众是真实的一个现状，他也告诉了你，他可能没有他宗教的部分触爱和宗教的部分触及的比较少，但他也强调了这个底色爱的这种力量。
嗯，
更重要的就是他告诉了你有正确的这种方法，除了视角还有方法。啊，其实很多人是我们是没有被这样训练过的。像我们人，对吧？这人我们生而为人，一开始都是我们是受父母、家庭和社会的综合的训练的产物。当我们有一天摆脱自己青春年少那种狂放不羁，说啊，我就是我，是吧？不一样的烟火，我觉得人生会怎么样怎么样？就是，确当然是年轻人需要那种，
嗯，
那种不羁无畏，但当你慢慢成熟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都是一个偶然但又很综合的一个产物，所以这本书我觉得它是写给每个人自己的，那既道破了一些普遍性的东西，也弥补了特别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个社会环境中很缺失的那部分，
嗯，
就是关于自我的滋养和解和处理的方法，
就向内求和向外求吧，
嗯，
多数还是向外求的。
就是最近美国不是老是制裁我们，说我们这个阿片类药品，他妈中国，有点粗暴啊，阿片类药品，阿片类药品的，说我们中国就是支持美国那个阿片类药品的发展嘛，然后主要的原材料在我们这边嘛，啊，就很多人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就是我们中国没有这个阿片类药泛滥的情况，为什么在美国这么严重，并且。那个主要的供应源头还在中国。那天我跟我一个朋友聊天，我就说，那这就是两个民族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对西方那个民族，第一，他非常能接纳精神类疾病，它是一个病，
嗯，
并且每个人可能泰然处之去治疗，去追寻帮助，
对，
这就是他们其实他整个文化底色是有往内追求，
对，
对吧？他当然也确实尊重个体，也往内追寻。但在我们国内是这样子的，就是精神类疾病它根本就不是个病，你这个人有抑郁症你是个变态，它不是个病。你为什么会有抑郁症？你这个太理不可理解了，知道吗？你不去挣钱你竟然得了抑郁，我靠，真是不要脸。第二呢，就是如果我真的得了抑郁啊，那我太丢人了，那我就是一个变态，所以我尽量自己扛过去，要不然我把自己弄死跳楼都行。
哎，
这不同的文化背景，我不是说有好有熟略啊，就是它这是文化背景，所以你看我们的阿片类药不可能的，不可能泛滥的，在美国就可以就像买口香糖一样，哎，我今天不舒服了，我要看我的心理医生，然后医生说给你开五类药，好，可以，嗯，我背了一包回家慢慢吃。当然呢，我们不是说这种状态是好的，我只是说就是两种，
想到了一个真实的
文化背景不一样
哈，就我跟我刚刚那个叹气也有关系，因为我自己也。 也可以做心理咨询哈，虽然我主业不是这个，很多人会因此来问我说他身边有个谁谁谁需要帮助，然后我就跟他说啊、哦、好，这个大概怎么怎么样一个思路，我都会跟他讲大概思路，然后我就说你确定一下你要找什么价位的心理咨询师，市面上大概什么价位的，当然不同价位会不一样，最后一般性他们是不选。就是他们不会，因为心理治疗还是贵的，特别长期的。第二个是，如果选的话，都会选最便宜的。
对，
你刚刚讲到这个，我就想到，其实挺可惜，或者说挺悲哀的，因为其实一个人他扛得过去吗？他多数人是扛不过去的，他才来找你，而且已经非常扛不过去了。但你还让他接受。
其实这两年还好的一点是，大家已经开始知道心理疾病，你要去正视它，它是一种可以治愈，而且大家你要去看的一个病。
不，但是口嫌体正，你知道吗？就他觉得他很重要，但他愿意花多少钱？
嗯，
就这个讲的难听点，他做个美甲，做个理发啊，买件衣服，他都能做很多次心理治疗，
对，
但是他都不愿意。
这种其实我们还是比较，而且那个。你要知道这是在上海，这就是我们这个生活圈子不代表整个社会的，
对，
是有很大差异的，而且我们这个生活圈子大多数人都是受我还算不错的教育，然后年龄又正值壮年，又是在上海，我们是没有典型的代表样，就是这个样本这个能力，其实发现整个社会这个就是，所以我说我为什么比较特别认可这本书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对于自我内心比较贫瘠的这个氛围下，我觉得这本书其实它可以真的可以帮助到很多人。它可以帮助到很多人。
但其实也需要助读，就是需要有人一起帮他读，或者说有人去交流。
对，哎，我们可以农村包围城市。我觉得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就是一个农村包围城市，因为确实嘛，因为环境不允许你用医疗啊，用宗教啊，不是不允许啊，我们讲的是他现在没有这个氛围嘛，对吧？没有这个氛围和土壤嘛，去解决人真正内心的一些精神需求。那我觉得读书会啊、节目啊、更多的朋友、更多元的这种互动方式啊。恰恰就可以弥补这种不足嘛。
对，
这就是一种农村，这也是一种生态嘛。
对，
就是正好这个自然界裂开这条缝隙嘛。
对，
那用这种方式去填补它，
对，
我觉得其实蛮好，很好。
因为现在很多人他习惯怎么干嘛呢？习惯就是这样算卦，或者是看这个星座，
对，
因为他喜欢快速的去定义自己，
确定性，
对，
那这样很确定啊，
定义好之后就没下文了，
对，
但是真的去跟自我对话、自我认知，这个其实是需要你血淋淋的抛开一层又一层的，
而且需要很就是一群人一起帮到你，或者说一直有及时的反馈的。
我最早学心理学的时候，他们说学心理学的人三种人，要么有钱，因为就刚才跟你讲，其实这个行业收入不高的，要么有闲，就你有时间，
对，
要么你有病，
多数是有病，
对，都是有病，很有意思啊。我们上课的时候呢，就是你知道一些其他人，别的校友什么，他们都是大家组织去玩干嘛，就是兴高采烈，充满自信。学心理学的同学坐在一起，就是面色深沉，就露着病，就一看就知道我现阶段在人生当中碰到问题了，我不知道怎么解决。我要不先学学心理学解决一下吧。很多都是这样的问题，你一聊发现每个阶段都是这样的问题。
底斯安前两天陈丹青不是有一个采访，也确实也挺有意思的。他说中国人他们最牛逼的地方就是信仰，就是死乞白赖的无所顾忌的活下去，这是我们最伟大的信仰，
活着
这是呢，也是我们最要命的地方，
是很厉害。你看疫情这三年时间，刚开始疫情发的时候，我说啊，这疫情怎么办呀，是吧？后来大家习惯在疫情当中正常的去工作，正常生活，再后来你像去年封城，哇，封城怎么办呢？封城我们还是能够正常生活。解封之后呢，说每三天一检，我三天一检，这怎么生活呀？结果呢，又常态化三天一检，你就想想 什么样，就是人的适应能力真的是非常非常强。
我们历史上这个要比这残忍的残酷的事情多了去了，竟然。嗯，
对。所以那时候他们采访刘慈欣，刘慈欣说，人类什么传染病啊、战争啊，永远不是最重要的，就太多了。
对啊，就是我们是顺便说说疫情这件事儿，就是没有。这话是对的。他说，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疾病打败过人类，人类如果打败了，就现在没有现在我们了嘛。
嗯，
啊，他从来没有，只是说无非就是把我们的多样性变得更多一点，或者把我们总体的数量降低一两个维度。
嗯，
啊，实际上人的适应性强还是也蛮强的。那这是从群体的角度来讲，从个体来讲角度来讲，我觉得生命的质量。那确实需要去修行的，
嗯，
去探索的，
嗯，
那如果只追逐数量和长度的话，嗯，那确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科技和办法，
嗯，
但是自己内心的部分、质量的部分，那是需要去通过啊各种方式。但这说了那么多呢，这本书呢确实也很有帮助，但有的时候呢，我也讲实在话，就是我一个有一个坚信就是。人生就是一个天平，就是你能体味到多少的幸福，一定是你曾经经历过多少痛苦。
嗯，
否则就是幸福在你眼前，你是无法感受的。
对对对，
啊，就像因为我算是那个母亲去世的比较早嘛，十几岁，十三四岁的时候，那实际上对我来讲，就是我能深刻感受到。
嗯。
那个这个家庭很重要的一个个体的离去，给你生活带来的一种天翻地覆的变化。
嗯
啊，不管从精神上、物质上。
哇，你这跟狂飙最近的剧情，两位主角都是。
我觉得在中国这个社会背景下，一个男性啊，应该在30岁之前，大多数人都还是要自己原生家庭各种的帮助和支持的。
嗯，对，
对吧？特别在今天这个社会。那你如果说你家庭很重要的成员不在，
嗯，
这种支持就不存在了。
对，
然后其实不是一年，
对，
是你从事件发生的时候到你30岁之前，甚至到你的人生的后半段，它的影响都还存在。但是在30岁之前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是非常非常剧烈的。很简单嘛，嗯，你就很早就会要考虑生存问题，
嗯，
然后你如果读大学的话，你要考虑负债的问题，
嗯，
然后你结婚生子，你就要考虑到独自面对的。独自面对就是安置居家子女的抚养，这些事都是我自己亲身经历，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长周期的，就是我们不太能感受到重大结构性调整对人的变化。
嗯，
啊，特别是在生命过程中。
嗯，
那这里边呢，就是说，我们说什么就是。大的变化其实对只有少部分人有，就是人生它是平衡的，就可能你最后能获得那份宁静跟你人生经历的越多有关系。我记得他是梁晓声还是哪个作家在下乡的时候，他知识分子家庭嘛，然后下乡插队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站在水田里插秧。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化肥嘛，那时候主要是人畜粪，就粪便，他站在水田里，身边的水飘满了各种各样的粪便，
嗯，
然后他内心非震动非常大，也非常难以接受这种生活。他说：“我自从那天插完秧之后，
嗯，
你要知道那种粪便，就是你手插秧的时候是要碰到各种人畜便的，
嗯，
那对一个在城市生活的人是完全无法能接受和理解的。”他说：“自从我插完秧之后，我就觉得这个是以后的人生没有什么能打败我，你知道。”我们补充就是聊的比较宽泛一点，就是书啊书，所以说知行合一啊，就是人生不可就不可回避的挑战，一定要去体验。但同时呢，我觉得有比较好的书本啊，朋友，那去完成一些认知上的这个拓展，就变得很重要。
最后感谢今天飞哥过来，然后又其实也挺多启发的，而且其实这本书我没想到我们可以聊到这种东西
啊，
但这也说明它就是一本常读常新的好书嘛。最近你做的几本书都是这样啊，上次聊那个遇见未知的自己，
我觉得你这个形式特别好，
这个我就觉得哎，其实 能聊的东西很多哈，所以我们之后线下可能也不是可能了，已经在做一些活动了。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一个是可以走到我们线下啊，跟我们见面的去聊；第二个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包括这个我们的社群里面，我们其实现在已经开放听友群了，大家可以进来，然后可以跟我们更多的交流。
嗯，对对，我觉得说一说啊，最大的魅力是，你看我们三个人在聊书，我会觉得是三本书。
对
对对的，而每个人看书的角度都
是一样
的，但
是我们又可以一同走向书外，然后去做实践，然后再走向书里，然后那个时候又有
不一样。最后我特别要补充一下，
嗯，
就是这类书啊，它读一遍没有用，
对，
嗯，
它读一两本也没有用，
对，
嗯，
实际上，就像我最近有一个比方，就像我们说到《西游记》。
嗯，
你就我又啊，稍微补充一点点啊，真的，我最近又读了一遍，
最后三分钟，
啊，最后一分钟都可以。
嗯，
最近我又读了一重读了一遍《刘蒙》，然后读着读着，因为我以前读的是台湾版的竖体的繁体字，竖版的繁体字，啊，那也是很年轻的大学的时候读的。我最近又读了一下，然后我就特别纳闷，我说这本书好像真的是没见过，我以前真的读过，但是怎么完全不对的呢？我又把我那本旧书找出来了。
嗯
啊，果然阿瑟都是一样的。我说你这本书我确实读过，但是我确实一个字都不记得。我就有个很大的启发，就是那些真正在生活中指导我们的一些言行举止的一些背后的逻辑啊，是你常读常用常新的东西。
对，
比如说西游记啊，三打白骨精啊，什么这些背景的文化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就经常会拿出来举例子。
嗯，
但是像拍案呐，
嗯
啊，拍案惊奇啊，像《儒林外史》啊，这些有力量的书为什么不在我们身边？
嗯，
经常被挂在嘴边。
对，
是因为不重复。
对，
一旦不重复就会忘却，就没有力量。
嗯，
所以我觉得咱们书里书外可以某一个时段就组织这种类型的书，让大家就是真的能嵌入到你的骨髓里，融入到你的血液中。
好书读透了，其实也够了。嗯，
对的，
不用求量，
是这样子的，不求量。
嗯，
对的。
好呀，今天非常开心。
好，就到这里。
好，
嗯，好，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欢迎关注《书里书外精选》的公众号，上面有一些我们的线下活动。
再见。
拜拜。
拜拜。